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天台一次教育，那我们现在呀，是学到了欲界定的修法。那我们这个修行的次第是怎么回事呢？首先，我们心修三归，主要呢是让我们生命不再堕落地狱恶鬼畜生。三归修好了之后，接下去是修五戒。修五戒呢，主要是让我们得到这个人生的根本，因为我们在三界生死轮回当中，得到人道的身体修行最根本、最殊胜。所以从五戒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无论来生能不能修成功，我们首先都要保证自己人生不失，人生不能失掉。所以我们经常有句话说，所谓讲的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从三归一，主要是阻止我们的生命不堕落地狱而回出生。修五戒主要是保住我们的生命，保住我们的人生，在人道里边，不会堕落。那就是我们修三归一是不堕落三恶道的根本法，五戒是保住我们人生的根本法。那这些三归五戒修好了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只有听道法，我们要身听，那就有两种根本：第一是实藏戒法，第二是禅定。所以，我们从人道修成功了之后，接下去是修听道法。听道法修圆满了之后呢，以人听道为基础，接下来就修初次戒法，那就修阿罗汉的修法。罗汉修成功了之后，我们的生命啊就可以达到永恒，再也不会有分短生死了。罗汉再往上面修，比他境界高的呢，那就圆觉的修法；圆觉再往上面修，那就菩萨的修法。菩萨修成功了，那就成佛了。我们根据藏教的内容修正啊，就是在那个次第。那我们现在是讲到哪里呢？现在是讲到了听到的修法当中，这个实藏戒法呢，我们在四教义里边没有安排但是在苦集灭道当中，我们在苦谛跟集谛里边已经把十善法、十二法呢带过去了。详细的修法呢，大家要参考《超越轮回修真次第五戒十善的修法》，我们讲的很详细。我们私教义里面很略，就略过去了。我们想要升天，第一是要修十善戒法为基础，接下来呢还要禅定啊做配合，特别是我们想要升到哪一层天，我们必须要完成哪一种禅定？现在呢，我们还是讲到这个阶段。十善法是升天的基础。十善法修成功了之后呢，可以升到欲界厅的第一层、第二层。再往上面修，单修十善戒法就不够了， 必须有禅定。我们身听听又分为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有六层听，欲界的请命两层听，既然是你十善法就可以了。欲界的后面四层听，那必须要禅定了。这个禅定呢，最基础的欲界的这个禅定啊，称为初住。初住修成功了，那就升到欲界听的第三层听。我们死了之后呢，就升到第三层听。如果是细住修成功了，我们就死了之后呢，将来就升到第四层多衰听。如果是欲界定修成功了，我们将来升听就到了第五层的化了听。如果是未到地定修成功了，就升到欲界定的最高这层他化自在听。这个禅定再往上面走啊，就是色界定的范围了。色界听又分为四禅，无色色界听再往上面走，那就是无色界。无色界呢，分为四空，四禅四空合起来呢，有八种禅定。那我们现在呢，还没有到这里，我们现在主要啊是讲的欲界定的范围。这个欲界定里边啊，实际上是没有定啊，所以我们在文字里边，要么就称为是初住、细住、欲界定、未到地定。这个名字啊，虽然有定的名字，但是还并不是真的定，所以有时候我们把它称为四种心法，欲界的四种心法。这个欲界的初住、细住、未到地定、欲界定，欲界定、未到地定，如何修，出现相状是怎么样，我们都已经讲过了。那接下来我们是讲什么呢？我们是讲啊，你如果在修欲界的初住、细住、未到地定，这个欲界定，这些修不成功，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呢，告诉我们啊，这个应该有八法对治五种过失。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如果欲界定你修不上去啊，初住、细住、欲界定、未到地定，你修不上去的话，有五种过失你必须要避免。有这五种过失呢，造成了我们欲界禅定啊修不上去。说这五种过失呢，啊必须要对治。那五种过失哪五种过失呢？第一，还没有修禅定之前，我们心生懈怠，懈怠懒惰，这个好要见不顾，我们应该怎么对治？第二，我们在禅定修行的过程当中，心对于所缘的定老是忘记掉，那这个必须要，我们要把它这个对治掉。好，第三呢，我们是在定当中，心虽然对所缘的定没有忘记掉，但是正知力不够了，你要把它对治掉。之所以正知力不够，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呢？要么是掉局，要么是沉默啊。所以下面我们这里标题说，一住所缘其掉局而沉默者，应修正知对治。正知没有了，所以才会掉局的沉默。那反过来掉局的沉默起来的时候呢，你要修这个正知啊来对治。所以我们上面啊，上次呢已经把这个什么是掉局，什么是沉默啊，这个已经都介绍过了。这个大概的内容啊，这个把掉局讲了，那现在接下来呢是讲沉默。沉默是怎么回事？这里告诉我们，心要认识沉默相。那我们这样一介绍呢，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修行啊，这个细功夫，我经常讲的，好， 不是干托佛，它里边这个很细，你一定多要知道。一讲这个呢，我们太多的人他误会了，误解了，他认为我吃素念念经拜拜佛，那这个就修行了。那这个是不是修行呢？也可以叫修行，但这个是修行的真正缘，就帮助你修行成功的。如果真正修行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属因属性也要了解，修行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从佛教的根本目的出发，修行是为了超越生死轮回，让我们生命达到不生不灭的永恒境界。所以修行是个伟大的目标啊！我们想要让自己的生命达到永恒不生不灭，那必须先要了解为什么有生有灭，我们的生命什么原因造成让我们轮回不休。这是因为啊，罪业推动了我们生命的轮回。你看十二业就让我们生命堕落在地狱恶鬼畜生，十三业就让我们升到人道天堂阿修罗。所以我们的生命轮回啊，是因为善恶业作为幕后的推手，让我们生命呢不由自主的在轮回去了。那既然生命是从善恶的罪业、善恶业来推动的，那业又从哪里来的？善业、恶业又是从我们的烦恼来的。烦恼推动了罪、善恶业，由善恶业推动了我们生命的轮回。那反过来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想要把生命停止，不再生死轮回，不再漂泊，怎么办？你要消除罪业。这个罪业既然从烦恼来的，你如果仅仅只是消除烦恼，仅仅只是消除罪业，罪业从烦恼来的啊，你消除罪业，烦恼不消除的话呢，罪业永远也消除不完。什么原因呢？因为烦恼会继续创造罪业。那现在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你想消除罪业，必须是标本具足，一方面要忏悔罪业，一方面要停止烦恼。那么烦恼用什么办法来对治呢？烦恼必须用无漏智慧去对治。这个无漏智慧是怎么来的呢？无漏智慧是从禅定而来。这个禅定怎么来的呢？禅定，我们想得到禅定就从持戒而来。所以我们修行啊，是持戒是最低的基础，也是最根本的。有了持戒的功德，然后呢修禅定啊，就能修得上去。有禅定呢，才能开发智慧。我们智慧开发的目的是要消除烦恼，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要想消除烦恼，首先要先认识哪些是烦恼。这个比喻我讲过好几次。修行我们的目的是要标本具足，一方面要消除罪业，一方面消灭烦恼。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先要认识哪些是罪业，哪些是烦恼。这个罪业又不同，烦恼也不同，消除罪业和烦恼的方法也不同，所以这个就必须要通过系统的学习，我们才会掌握。所以我们接着打比喻啊，就像医生一样，你要先把这个病人病治好，你首先要知道这个病人是什么病，这个病必须要通过哪种药来对治这个病。所以你一旦个医生，你不单单要认识病，还得认识药，知道什么药可以治什么病。我们如果把自己当做医生的话，也就是这样，我们生死大病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去消除它，用什么法来消除它，你这些都要学习。所以我们说，你这个当个佛弟子， 幸福学佛最重要的，你要先学习，学习了你才知道这明白这个道理。特别其中刚才提到的，我们要了真实，心要你要消除烦恼罪业呀、啊，你心要认识哪些是烦恼，哪些是罪业，认识了之后呢，我们才能消除它。我们如果烦恼和罪业都不认识，你听经的念经，你看这个烦恼能不能消除得了啊？消除不了的。念经功德是有的，你如果想要了真实，那就难度就很大啊。所以我们要先认识，先明白哪些是烦恼和罪业，我们才能消灭它。这个比喻呢，我经常所讲的呢，你就像拿着枪去打敌人，你首先要知道敌人在哪里，哪些人，哪些是敌人，敌人有多少组织，我们这样打仗才不会败掉，打仗才有目标。修行也是一样的，我们如果连自己的烦恼都不认识，哪些是烦恼都不认识，你说我要去修行，那只是笑话。因为你虽然念住啊，什么光想啊，你这个就好像这个拿着枪不知道哪个是敌人一样，你怎么打？你乱打一通的话，你这个把好人给打掉了。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呢，你要一点一点的掌握是怎么回事。那我们这里面所讲的呢，这里所讲的这个尘木相，我们修行的时候出现尘木相，这个尘木相就是烦恼之一。我们这个心当中的烦恼有很多种啊，我们根据唯识学里边所讲的，有大水烦恼、小水烦恼，这个各种的烦恼很多，而且呢还有很多错误的知见，这些都属于这个烦恼的范围。那现在呢，我们是讲到了这个欲界四种心法，初住、气住、欲界定、味道界定，这些如果修不上去是什么原因？可能是有五种过失造成的。这个五种过失啊，必须把它对治掉。第一、第二讲了，我们现在讲第三种，这个尘木相。下面说，尘木啊，即指修止的时候，心念对于所缘，止持的专注力慢慢微弱下来。这是大家注意的，这个就是细尘就开始的，并且不能很明了直取专注的所缘境界，那你这个呢，尘木的相啊，那就很严重了啊。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大家一直在坚持听的，一看这句话就懂了。你如果突然插进来的，你这句话就理解起来呀、就会积累浮屠啊。因为我们这个无论修止也好，修观也好，它必须有个所缘的境，心要系缘于某个境界上，心系缘于某个境界上呢，你这个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单单只是安静，而且还要明了。正念跟正知是什么区别呀？就在这里区别。正念是把心放在某个境界上，这个是正念啊，一直啊专注在上面去。正知呢，对于所需有的境呢，这个妙明非常清楚、非常明了，这个是正知。那如果我们对于所缘的境，正念虽然在，正知力慢慢减弱了。这个就已经开始有沉默的相处性。所以下面说，在修禅定的时候啊，心住在所缘中，纵然很沉静， 如果对于说戏缘的取境啊不是很明了，这就是沉默的情况。这句话告诉我们啊，这个心很沉静呢还不够的。你如果仅仅只是心很沉静，对说远的取境，什么叫说远的取境呢？你看我们这个眼睛一眯，大家看到这个杯子，然后把这个杯子的像取过来，一想就想出来了，是不是啊？把心就安住在说取过的像上，这就是取境。那如果只是这个很安静很沉静没有散乱，这个没有用，还得要明了你这个心当中非常清楚自己这个对于说远的境，这个相性出来就非常明了。这个明了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关注力非常强，并不是稀里糊涂多不知道自己这个慢慢慢啊这个专注力紧握掉了。如果只是有沉静，就这两个字啊、哦，这个纵然沉静这两个沉静，如果单单只沉静，你住在那个地方，这个坐在里边啊，时间长了之后就落落于枯定当中去了。枯定，枯定是什么意思呢？你不管修多少时间，这个智慧就开发不了，那等于就只是浪费时间，把时间过去了，功能开发不出来。这个就好像这个水呀、啊、变成死水了，它不是活水。所以我们真正的如果要修禅定啊，你看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细微的，没有这个传承祖师给我们点出来，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所以有些老和尚啊从年好熟，他的这参禅开悟不了，什么原因呢？他落落于沉静当中啊，他没有这个正知力，或者正知力也有，但是仅落了，落落于细尘当中，他觉得自己蛮好，好。所以下面说，平常人啊，往往把心虽然住于所缘，而没有沉静明净的昏昧，称为失沉。这句话很重要啊！我们一般的人们虽然住于所缘，而没有沉静明净的昏昧啊，称为是沉。说这个实际上昏跟沉是不同的。你看他们把这个把心住于所缘当中，把没有沉静明净的昏昧称为是沉了。这个昏沉昏沉啊，昏是昏昧，沉呢是这个啊对缘不清楚的，所以这个昏跟沉是不一样的。然后呢，一般的情况之下呢，他把这个没有沉静明净的这个昏沉称为是沉了，昏昧称为沉了。好，他不认识这个昏昧跟沉是不同的原因呢，他把昏昧当作沉了，然后在沉里边呢，他就不知道这个是枯地，所以这个修行啊就修不上去。所以下面说，实际上昏和沉是不同的，所以有人一旦进入细沉，心念还是住在说缘之中的时候，就以为自己已经得定，你看错误就错在这里。这个心念啊，自己的这个正念里还在的，他这个戏缘与说缘的境啊一直在的，他就缺少了什么呢？就缺少了观照力。这个缺少观照力这种状态就称之为细尘。尘也分为两种，比较粗的比较细的，这个细尘的话呢那就更加难，更加难以辨别。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定我气沉当中啊，心念还是住在所缘当中，我们这个心没有散乱，只不过呢有点昏沉。 而且他就在自己在禅定盘中。你说这个你修个十斤二十斤，不过你每一次就能祝福的，这个也是祝福，因为心安静啊，坐在那个地方很舒服，那这个智慧下面不了。所以下面说，因为没有传承和上知的指导，以昏昧为尘，所以呀、生在细尘当中，修定浪费时间，白白虚过，而不能自己觉悟，又不能体证禅定，那就很可惜了。这段话大家一定要好的看看啊、我们有很多人啊都出现这个情况，所以他这个一旦得到了这个初住或者细住，他落入于这个细尘当中出不来，他每一次这个一打坐就只是很安静，这个禅定啊提升不上去，说这个时间浪费很多。那这个昏昧跟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昏昧跟沉默啊，下面说，根据俱舍论里面，把这个昏昧啊说是痴分所摄，贪嗔痴当中，它属于痴范围里面的分啊内容。那昏昧它是怎么回事呢？它出现的状态是让我们身心出众而不能修所缘。什么叫身心出众而不能修所缘呢？修行身心出众，那你打坐的时候感觉哎呀太疲劳了啊，觉得呢这个坐都坐不住，很想睡觉，这个是昏迷。所以是痴分所致。为什么这个昏迷是痴分所致呢？这睡觉的什么都不知道的，傻乎乎的了，说是痴分所致。那沉默呢？而沉默并不是心不尽所缘，这句话很重要啊。这个昏昧呢是心内心当中啊对于所缘的境呢全部都丢掉了，他昏昏沉沉想睡觉了，这个昏昧。沉并不是心不尽所缘，他是看得到的，只是哪里不对呢？是不尽明了精确的说缘，这个是沉默相。大家这里把沉默跟昏沉啊那就分得很清晰了啊，一个是对说缘的境完全丢掉了，那这个是昏昧，这个是昏昧。一个呢是说缘的境还在，只是没有精准的这个对于所缘的境，是不尽明了精准的所缘，对所缘的境啊，这个并不是很明了精准，就是这个观察力呢就不落下来了，就这个意思啊。这个是沉默相。这个沉默相是属于哪里呢？是属于水烦恼所生。什么叫水烦恼呢？痴是根本烦恼，这个水烦恼呢是水的根本烦恼生起来的，这个是水烦恼。那这个相当于什么呢？一个是这个总公司，一个呢是子公司。这个痴烦恼呢相当于总公司，它是根本的，水烦恼呢它是子公司啊，是水的根本烦恼生起来的，说成水烦恼。所以这两种性质就不一样，昏昧是根本烦恼的范围，沉默呢是水烦恼的范围，那不一样。还有一个哪里不同的，沉默是和上性无记性相同，这个沉默一般情况之下呢它没有坏事啊，所以它跟上性也相同的。上性就这个事情起心动念是好的，这跟上法相应的。或者这个沉默呢是跟无记性相同。什么是无记性啊？这个东西并不是好的， 也不是坏的，既不能说它是好的，也不能说是坏的，就没有办法来记别分别这个是好的是坏的。这种情况之下称为无记，无记呢一般情况之下就不善过恶的
啊。
这个沉默啊跟上性无尽也相同。昏昧呢，昏昧则恶性及有福无忌相同。什么叫做恶性？恶性你看我们这个人啊愚痴，这个就是恶性啊。因为这个昏昧跟痴它属于痴风作色呀，所以它是跟恶性相同。还有个呢是有福无忌相同。什么叫做有福无忌呢？这个东西并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这个是无忌。有福呢，这个昏昧呢，它却能盖覆我们上性的开发，所以称为有福无忌。就是有福无忌是个名词名相啊。这个东西虽然不好不坏，但是它能够障碍我们上性的开发，所以称为有福无忌。无忌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无福无忌，一种是有福无忌。有福无忌呢，它能够虽然这个东西是不好不坏，但是它能够障碍我们的福性开发。无福无忌呢，这个东西虽然是不好不坏，但是它不障碍这个对福性的开发。所以这个昏昧啊，它既是恶性的，而且它还会这个障碍我们这个禅定或者佛性的开发。所以这样一分析的话呢，你看这个昏昧跟沉默啊，这两者相差距离很远。但是我们这个没有系统学习佛法的人呢，往往把这两者啊就弄在一起分不清楚的啊，他分辨不清楚了。你看这样一分析，我们根据俱舍论里面这样一说一样，它完全是两种性质的东西，作用不一样。他们说他们依于根本升起来，是一个是依于水方的升起来，你看也是不一样。一个是有福无忌，一个呢是无福无忌，一个是属于上性相通，一个是跟恶性相通，你看这个都不一样。所以这里一心让我们认识啊，什么是沉默。好，下面说这个沉默呢，又分为初沉默、中等的沉默、细分的沉默，有这三种的不同。那这里呢，我们这个如何是很细的沉默，如何是中等沉默，如何是初分沉默，那这个呢，大家想象一下就可以了啊。刚开始肯定是这个细分的沉默，细分沉默不去对峙，慢慢就变成初分沉默，中分沉默，中分沉默再不去对峙，就落于初分沉默，初分沉默如果再不对峙，那就落于细分的昏昧，细分的昏昧不去对峙，就落于中分的昏昧，中分的昏昧不对峙，就落于这个初分的昏昧。初分昧了就睡下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我们简单来说的话，这个昏昧呢就很严重了，这个沉默呢这个轻点啊。下面啊，他这个单从这个细分的沉默来说明，这个下面说，细的沉默和真的禅定境界呢很相似。所以我们往往说这个分不清楚的，也就是这个原因啊。他因为啊，这两者之间很相似啊。那为什么说很相似呢？因为禅定当中有专注分和明朗分。这个专注分啊，禅定就是正念和正知的两者相结合。专注分属于是正念，明朗分呢属于正知。 你看我们不光是这个修禅也好，参禅也好，这两者分不清的。我们既有这个正念的专注力，也有了这个正知的这个明览观察力。这个禅定啊，是离不开正念正知，正念正知应该说是禅定当中最根本的内容。那这个细的沉默呢，下面说也有这个相似的住分和名分。那为什么说细的沉默也有相似的住分和名分呢？这个细的沉默呢，这个时候我们在禅定当中正念正知都还在的，只不过正知的力量减弱了，这个就是细的沉默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好像这个住分和名分都还在，那两者不同是怎么回事呢？下面说，只是在明了精识的力量上啊区分。这个精啊是精准，识呢是真真实实。我们对于说远的近啊，是明了精识，是如果是真正禅定的，他就一点的这个沉默都没有啊，这个专注分和明朗分啊，那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是细微的沉默呢，他对境这种专注分跟明朗分慢慢慢受影响的。说下面这个解释，即明了精识之力，刚开始心住所远的时候，虽然具足，时间稍微长久一点，这种明了精识力量稍微退失，不能和刚开始相同，皆已落于细尘。你看他这个差的就差了一点点。所以说真的修禅定啊，那个时候是提起传复的这个精力精神，你这样这个对于禅定当中的起心动念，我们才会观察的清清楚楚啊。不过呢，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目的是通过禅定来提升自己，我们现在讲的还是欲界的范围。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不修光想呢，不修空观呢？因为这个时候禅定力量还不够，很容易退失掉。所以这个时候啊，他不主张马上修这个观法啊。那正到了初禅之后，这种的专注分跟明朗分啊，再不受外界影响的。这个时候如果是修光想或者参禅，一下子就开悟了，他就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这个虚云老和尚啊，他在大禅期讲开示的时候呢，他多是通过这个听台中的止观告诉我们这个如何切落进去，那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有些没有学教理的人啊，他对于这方面他都不懂，所以这个修行修了一辈子啊，他也稀里糊涂，他搞不清楚。你看这些都是很细微的东西。所以这里特别我们要关注的，这里告诉我实际上就差了这么一点点。你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我们专注力跟明朗力啊都是很强大的，没有受影响，稍微减弱了一点点，那就进入细尘了。那为什么这个精识力量稍微退失，跟刚开始不相同就落于细尘了呢？ 一旦落于细尘当中，我们这个观察力啊，就起不了作用了。那就是我们这个禅定的往上面升啊，就升不上去。因为由细分的细尘生出来之后，你不知道，而且会对峙，这慢慢慢慢我们去落于中层，然后到初层，整个禅定功夫啊就停止在那里，升不上去。好，这里呢这个讲细尘的问题，这个中层就简单了。中层说心量也能住在作缘当中，也能明了和澄净，但是呢明了的力量缺乏啊，不能精纯，不能精纯呐。精是什么东西啊？不夹杂是精，纯呢是纯一的东西。那到了中层中等的细尘的时候呢，你看中等的尘木啊，这个已经被烦恼，被水烦恼所夹杂的，因为我们尘木属于水烦恼的范围啊，这个里边就没有纯粹的是观照力，你看它已经夹杂了这个尘木的这个水烦恼的镜像。这个课本里面都有的吧，这个不是都发了吧啊。所以啊这里你看，那总的来说我们这个细尘呢是刚刚稍微力量退止，那到了中层的时候就稍微严重起来了，怎么样，它这个水烦恼的力量就掺杂进去了，所以不能精纯。然后呢初层最严重的初层怎么回事啊？心量虽然能住在作缘当中，但不能仅仅持续于作缘，这个是第一。第二，而且对于作缘不明显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正量力还在啊，心对于所缘还在的，但是这个时候的正知力啊是若隐若现，持持续续，那这样就更严重了呀。不单单说是这个明朗的力，明朗力明分退失掉，而不单单并且呢是这个水烦恼掺杂进去了，初层的时候呢更严重了，变成了若隐若现，有时候政治力提一下，有时候政治力就完全失掉了。所以这里说不能仅仅持续于所缘啊，而且这里所缘不明显了。这个对于所缘不明显了呢，我们上次讲过，把个比喻演的人昏昏沉沉像睡觉，心里边啊一直在想着那个东西，但是所想的那个东西已经模模糊糊了，已经啊。你看，那这里就把这个昏昧跟沉默是这样的区别。在沉默当中又分为这个最细的沉默、中等的沉默、最严重的沉默，它是这三者是这样一个区别。我们在修禅的过程当中啊，这些多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学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在我们刚开始修禅定的时候宁肯时间要短点，不要把时间拉长。有的人说啊，这个师傅啊，他说我打坐刚刚舒服的时候就下来了，他觉得这个方法不好。那我们在祖师的这个典籍当中，包括我们传承里边，多是叫我们呐、刚开始打坐你时间要短，什么原因时间要短呢？时间短的时候，你把这个所有的精力提起来，不容易落于昏昧，也不容易落于沉默。你刚开始 就阳城你想打坐坐一个小时半个小时拼命在忍着，精力跟不上，要么就昏沉，要么就散乱。这个习惯阳城之后，每一次一打坐多落于昏沉散乱当中，你都觉得自己挺好。说刚开始就错掉，所以我们如果时间来一个五分钟或者十分钟，你总不会昏沉。这个时候你把整个的精神提起来，就不容易落于沉默。那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来锻炼自己，刚开始五分钟，刚后来十分钟，后来十五分钟，慢慢慢慢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可以一个小时当中不昏沉不昏昧不散乱，或者两个小时不昏沉不昏昧不昏不散乱，那你禅定就修成功了。这个禅定静坐呀是这样修出来的。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修禅定啊，大家没有经验。哎呀，这一打坐嘛，坐个45分钟，你看4分钟你的精神完全是不够的，涣散掉了，所以你对自己内造力啊就不够，你昏落于沉默当中也不知道，或者散乱里面你也控制不了。因为我们刚开始修行的基本上是散乱比较多，散乱多，你如果本身散乱多了，你如果连续一个小时或者40分钟的坐下来，精力跟不上的，我们的散乱现在就管不住。说刚开始打坐坐个5分钟10分钟，你把所有的精力提起来，不让它散乱。这个时候我们前面都学过了，称之为力力运转位，力力运转，你要把所有的力量提起来，这是力量。是明强强制性的让自己这个不散乱，你刚开始这样修的，所以时间过程啊对修行没有好处啊，要刚开始要短，时间呢要多，次数要多，时间要短，就这个意思啊。下面说这个沉默啊，大多的情况之下呢是属于无记范围。你这个沉默呢，这种情况我们不能说他是这个干了坏事，那没有啊，所以是无忌分为。但也有属于上心的。那怎样情况之下属于上心的呢？例如修观法的时候，心也能安住所缘，安住所缘这个心里边呢也很沉静，只是明显的力量稍微差了一点点。那这个就属于沉默，也属于上心。这个是对于这个好事的这个力量啊缺少的啊。好了，这里已经把这个沉默的情况啊已经详细说明了。那接下来我们怎样的把沉默给它去掉？首先说处置的方法。即戏缘福相，以及三宝的功德，思维人生难得，日月光明等。这个对治的方法呢，我们前面都讲了。前面我们要心修三归观，三归观呢，大家知道，我们就戏缘于福相，啊，以三宝的功德，佛的功德、法的功德、僧的功德。还有呢，思维人生难得，思维人生难得呢，我们说念时念无常，三根本就影响这些观想的方法，对治的方法，我前面都讲了。所以我经常讲啊，大家越学到后面，越知道啊，前面的三归观的内容的重要性。你把前面如果不修好，你后面啊，这个你修不上去啊，后面出了问题之后。你也不知道用什么法来去对治，所以我们越是修后面的法，越需要前面的基础作为辅助。所以我们刚开始在学三归观法这些内容，你觉得好像没关系啊，你越学到后面啊，越需要前面的内容作为辅助，没有前面的内容呢，我们这个修不下去。 这个日月光明等怎么回事呢？那这个是在人之所以昏沉呢、啊、是因为这个心里边暗下来的啊，暗沉下来的，所以我们容易昏沉。那我们现在知道了之后，直接光想呢、啊、太阳月亮的光明照彻身心，或者我就站在这个光听化律之下，全身内外充满了光明，那这样啊，把这个黑暗给它驱赶掉，那我们这个昏沉的这个沉默啊就会去掉，我们这个打个比喻啊，比如说你中午要午睡啊，你要把窗帘拉起来，什么原因呢？这个光性太强烈，你这个睡眠不好。如果窗帘拉起来黑乎乎的，这个睡眠就好睡了。那用这个反应过来的，这个反过来的这个比喻呢，也就是这个道理。你打坐的时候，身体上如果是像昏沉睡觉，这个时候你光想整个的太阳月亮啊、哦，这个照射身心，你身体内外全部放大光明，那这个一光想啊，这个沉默的这个状态呢，很容易就把它消失掉了。那当然，这是其中方法，就除掉沉默的方法很多，要么就戏缘佛像，或者是信念三宝的功德，或者思维人生难得，或者光想日月光明等等，这些方法都可以除去沉默，那就这个意思。好，说下面说，通过这样的观想啊，在坐当中呢，把自己的心提起来，啊，遮除心当中的黑暗，那这样啊，这个昏沉就去掉了。为什么这样观想会去除昏沉呢？下面说，沉有昏二声，啊，那这个昏吗？这个昏很昏昧啊，稀里糊涂的。看不清楚了，是这一光想光明，光想这些这个法的内容呢，这个心就活跃起来，我们不容易昏沉。这个光明呢有两种啊，我们这里说就日月光明呢是什么光明啊？自然的光明，细量三宝功德，思维人生难得，机缘佛像，这个呢是法的光明，说多可以成光明，一个法的光明，一个日月自然光明，这两种呢都可以让我们呢这把这个尘物去掉。所以这里说尘有昏而生，这是一种情况。或者是因为心量对于所缘的力量或兴趣不够，所以也会引起啊这个昏沉或者引起尘物。那我们如果是由这个昏暗引起来的，我们要观想日月光明。如果对于所缘的力量兴趣不够呢，我们观想怎么样？观想三宝的功德，或者观想人生无常这些道理啊，就观想人生难得这些东西。我们观想人生难得，观想三宝的功德，为什么能够让我们会增加对于所缘的力量呢？一看这个三界生死无常啊，如果得不究竟啊，那是非常的可怕。我们一看到三宝之所以具有无量功德智慧神通，就是因为通过这个修行这个而成就的，所以我们这样的一思维啊，一个是增加三宝的信心在上面拉，一方面观想人生难得三恶道的可怕，我们就不敢懈怠懒惰，这个从后面推，一拉一推，这个昏沉的心就去掉了，我们这个懈怠懒惰就不敢了。所以我们要思维啊三宝的功德跟这些这个人生难得的道理。还有一种呢，或向内收摄太紧等等的引起。向内收摄太紧什么意思呢？ 这个心向内沉啊，这个太沉，心太静的时候，让我们这个心啊，就慢慢的这个舒着，不散乱，那就往下面沉。所以这样的话呢，也会分层起来。那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观想，让心活跃起来，所以呢，它就这个沉默啊，这个情况就解决掉了。这个对治的方法很简单，难度在哪里？一是不认识啊，是怕不认识，落于细尘当中自己还不知道，这个是难度很大。然后呢，这个有了沉默之后，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呢，禅定修不上去，智慧开发不了，就完全把我们落于枯定当中，坐在那个地方，只是坐在那个地方，心也很静，那智慧开发不了，禅定修不上去，啊，这个才是危险的地方。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些这个对治的方法呀，要把这些啊这个去掉。所以下面啊，告诉我们的调举的粗细二分，一升起来就能觉察到。调举也分为粗调举、细调举啊。那这个粗细二分的调举，一升起来呢，我们就能够觉察到。因为我们散乱心嘛，那当然就知道了。但是沉默升起来呢，不容易知道。这个沉默升起来呀，有时候还觉得自己这个蛮好的啊，觉得自己在禅定当中，所以说这个就麻烦大了。所以下面说，并且这个细分的沉默啊，也有助分跟成分。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细微的这个沉默呢，这个时候这个专注力跟观察力啊，这个明分就是观察力，明朗分啊，这个心安静，心很安静，这个成分，这些呢都还有的，只不过呢功能稍微削弱了一点而已。这个所以说，但就缺少精致的力量在里面。我们这个难在这里啊。而精识的力有没有是最难辨别，所以有人往往啊误以细尘为真实的执法，往往这个错误的认为这个细微的这个尘分啊，他认为现在自己正在禅定当中。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修行的时候，我们前面二十五方面都讲过了，需要个指导神知识。没有指导神知识，我们坐在那个地方，哎，你觉得非常好。如果只这个修行很有经验的呀，他一看你就知道现在是落于昏昧呢，还是落于细尘当中？那人家说的这个细尘的打坐当中，你怎么看得出来？所以我们现在不一样，在古代呢，要求啊，我们出家人一个师父只能带一个弟子，他怎么带人呢？等到这个弟子受了比丘戒，他能够独立的，才能允许再出第二个徒弟，他是这样。那我们现在末法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哦，这个徒弟一收就一大堆。你说这样的话，你这个徒弟能不能叫得出来？所以啊，这些这个在唐朝的时候，在古代的时候，大家对戒律 多是这个很严格的遵守。所以那些郭大德们这个带出来的徒弟啊，个个都是高僧大德啊。那我们的末法时期呢，哎呦，那些这个大和尚啊，这个一收就一大瓶一大瓶的。你看我们根据新闻报道啊，2月19有56个剃度的，6月19有98个剃度的，9月19又有一大堆剃度的。你看那些大和尚又是这个有名的那些大法师啊，这个徒弟很多，一批一批的剃。如果根据戒律上来说的话，你想想看，一是不符合戒律，第二呢，我们这个师父收徒弟，你要对徒弟的法身慧命你要负责的，你哪有精力要跟要把这个徒弟这个知道他修到哪个程度了？不过我们汉传佛教呢，这个对这一点啊，对这一方面呢，不是说这个现代啊，这个古代呢，这个信仰也都有了。这个也很难，这个要纠正过去，纠正过来啊。而且呢，我们这个汉地的这个佛教啊，这个跟你们就是讲不讲的啊，这个一讲变成这个讲是非。那总之呢，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了。我们大家学了这个禅定的功夫，你大家看看是这样一点点的细的分下去，大家就明白了。这个并不是说这个名这个师傅名气很大，然后呢教你的功夫就好。我徒弟如果100个200个，一个人给我讲一个话讲一句话就100句200句了，哪有精力去看你们？所以说古代说高僧不仅是名僧，名的不仅是高僧啊。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如果是有经验的这个上知识啊，这个一看你就知道有没有落于这个昏昧或者是细沉。昏昧的话大家知道一看就知道了，人开始的模模糊糊头昏一滴一滴的，或者这个口水都流出来的，在打坐的时候。细沉的话呢很难观察。那细沉我们从哪个地方可以观察出来的？一般情况之下，你如果修定修了几个月，如果没有这个提升，那就赶快要忏悔。忏悔了之后还是没有办法提升，那就看看你这个修功夫上巧不上巧。如果是没有落入细尘当中，因为细尘它的观察力，这个明分啊，明朗分是很，这个力量很大。一般情况之下呢，这个人啊很容易就开发这个智慧，人的这个辨别能力呢就会提升。师徒给你讲话的过程当中，他就知道你上个月我给你讲这些法，跟第二个月我想给你讲这个法，看你的辨别能力有没有增加，一看就知道你这个半个月当中一个月当中有没有落于细尘或者没有落于细尘啊。这些都是这个上知识啊最基本要把握的地方。如果我们修禅定呢，功夫如果好，有的人可能会记忆力会衰退，但是辨别能力啊它就会越来越锐利，因为心和气。有的人呢不单单记忆力增加，这个辨别能力呢也增加，这个里面呢可能有些不同啊。所以如果是落于细尘当中，好了，你的记忆力也没有，明辨力也没有，那说明你修禅定修个3个月4个月，你虽然好像一坐个3个小时不动，那说明你落于细尘当中去。所以这个修行啊，那真的并不是今天修禅定去一哄而来，明天呢这个拜拜就不来了。这样就是种种善根可以，如果真正你想获得禅定，是不可能的。大家想一想看，我们要造一个这个导弹，科学家造个导弹，废寝忘食， 我们这个修行从此之后，让我们生命超越生死，超越轮回，让生命证到不生不灭的境界，哪是这样随随便便的啊？随便学一点就能觉得自己这样就可以打坐了。你看我们现在所讲的还是什么呀？还是欲界定的范围，而且是听到的修法，它已经细到这个程度了。更何况我们要成为阿罗汉，成为菩萨，成为圆觉，那这个修行那是更加细微了。你把这些法都掌握了，你才知道这个一步步一步步怎么修。修上去的时候，你要掌握哪些内容，要注意哪些内容。好了，那这里呢是让我们认知这个沉默是怎么回事。那我们接下来呢是第二，在住心当中怎样升起觉察沉默、觉察调举的正知的方法。我们前面已经分析了啊，这个在安住在所缘当中，安住所缘当中呢，就是住在禅定当中，住在禅定当中，破坏力最大的，让我们得不到禅定的，就有两种，一个是调局，第二是散乱，而一个调局，一个是沉默，就是昏沉，啊，调局跟昏沉。这个昏又跟沉又不一样，我们前面呢已经叫我们先认知哪些是调局，调局又分为初分、细分、中分，沉默里面又分为两个，什么是昏沉，一个什么是沉默，对，什么是昏昧，一个是沉默。我们说昏沉，昏沉，昏是昏昧，沉是沉默。我们前面已经学了昏昧是什么，沉默是什么，都已经一一的这个进行啊，这个解释，就是分析。而且昏昧也分为细分、中分、粗分，沉默也分为呢这个细分、中分、粗分。那这些都知道了之后呢，所以现在第二啊，告诉我们在住心当中，住心当中就是禅定当中。反过来，或者反过来说，就心住在所缘里边，啊，所称住心中。我们在住心当中修禅定的时候，怎样升起觉察沉默调举的正知的方法？接下来呢是介绍这个，这个很重要，啊，不然的话沉默起来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告诉我们怎样去觉察到。下面说，在修住心的禅定中，如果只是知道昏昧和沉默啊，这个还是不够的，这个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升起在修行时对于沉默和调举未生将生病别的正知力。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如何觉察沉默和调举。这里告诉我们，并不是等昏沉，这个昏昧跟沉默啊升起来之后你才认识。如果等到昏沉跟这个昏昧和沉默，昏昧和沉默升起来的时候再去认识它，这个时候已经太晚了。这个正知力啊，所以是对治这个昏沉、这个昏昧和沉默的，就是这个原因。这里告诉我们的，是在昏昧和沉默将要升起的时候，这个时候正知力就参与进去了，马上就知道了。 所以这里说呀，在禅定当中，如果只是知道昏昧和沉默还是不够的，什么原因不够的？生都生起来了，我们禅定一定被它受影响的，所以这个还是不够的。而是应该呢，沉默跟调举，这个昏沉跟调举啊，还没有升起来的时候，你就要马上就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说这个善医防患于未然，就好像医生一样，等这个人生病的时候，再拿药去对治。去治疗已经晚了一步了。真正上人的医生啊，是你的病还没有生起来的时候，先告诉你怎么样不让把病生起，这个预防。哎呀，这个故事呢，大家这个都听说过了啊。这个拼雀呀，他先看到某个人，就告诉他，你呢，这个。过半年呐、啊，你这个病啊就会要生起来的。然后那个大财主，那个当官的，哎，他不相信，他说我这个身体好好的，哪里的病啊？不相信。后来第二次过了三个月又见他，哎呀，告诉他你赶快治啊，不治的话你这个病啊就很严重了，就会发出来的。那个人还不相信，他这个我身体好好的，根本没病啊。后来又过了多少时间，他的病发作了，发作了之后呢，找这个医生，找这个贫血，贫血告诉他，他说你这个病啊已经到心高里面去了，但是我已经治理不了。那我在这个故事呢就这个道理啊、哦、如果等生病了或者说病得很严重了，你再去治疗已经晚了一步了。而是这个病啊还没有发，将要发的时候，你马上把它治住，这个病啊就没问题了，就没什么危险了。我们这个修禅定也是这个道理。你要等，要等这个昏昧掉局，整个升起来了才发现，你太晚了。就相当于怎么样？这个小偷还没进来的时候，我就把他拦之于门外。等到这个小偷都跑到你家里去了，你再去赶他，你太晚了一步了。我们把烦恼贼呀、啊，也是这个道理啊。你不要等他这个升起来的时候才去知道，这个时候这个正知力已经太晚了一步了。所以真的正知力呢，是告诉我们还没有升起来的时候，你就要发觉，不能把它升起。这样一点大家应该明白了啊。所以古大德说，在修止时，又应当慢慢升起。有力的正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它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修禅定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修止就修禅定，修禅定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慢慢慢慢的培养自己的正知，有力的正知力量。所以我们在禅定当中呢，并不是孤坐，你什么都不知道那是没用的，你要经常锻炼，你要让自己的正知力啊，要把它培养出来。所以我们说时间要短，就是这个原因。你把正知的力量培养出来，在将来的这个随着时间的推进推演呢、啊，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这个正知力都没紧弱，昏沉散乱一起来嘛，你就知道，那你这个修禅定就修成功了。所以讲我们在修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培养这个慢慢的培养啊，这个有力的正知，让有力的正知慢慢的升起来。升起来之后呢，沉定一升，沉掉一升起之后，马上就能知道啊，昏沉的调局啊，一升起来马上就能知道。不但是这样，就是未升而将要升起时，也要由于正知力预先觉察到。这个古大德讲的内容和前面之一啊，我们上次呢也是讲过了啊，我们这个心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未生还没升起，这个第一个阶段， 第二呢，欲升想要升起，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正升，第四个阶段升移，大家知道吧？啊，应该把它记住啊。未升、欲升、正升、升移，也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呐，起个念头也要经过四个阶段，还没有升起，这个第一个阶段，正向升起，想要升起，这个第二个阶段，第三个正在升起，第四个阶段的升都升过了。所以我们刚才讲的，等到这个昏沉的调局升起来的时候才知道，这个已经是第三个阶段了。这个正知的力量要求什么呢？还没有升起，想要升起的时候，这个就把它咔嚓掉。这个是正知的力量。所以我们修禅定啊，你要培养这个正知力。那这个正知力属于什么呢？我们前面这个昏昧属于痴分所摄，痴烦恼根本烦恼所摄，沉默是属于水烦恼所摄，然后正知力呢是慧心所的一份。好，这个慧的作用啊，是在能对身口意三业的造作可以个别的观察。我们说这个正知力属于这个慧心所的一部分，这个慧心所呀，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分为六识，如果根据大乘里面来说，那再加上摩那识跟阿赖耶识八个识，这个八识是心王，这个心王发挥不同的作用，这个称为心所有法。我们这个慧心所呢，就属于这个心王所具有的功能，所以称为慧心所。这个慧心所的这个慧的作用呢，它对于身口意三业的造作可以个别的观察。大家觉得很奇怪的啊，我们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在自己在干什么，这个是慧心所的作用。那这边的意业，这个我们也知道的，我们这个心啊可以分为自己的心观察自己的心的作用，这个就是慧心所的作用。哎呀，一讲这个呢，我们听得会稀里糊涂。我说了，大家如果稍微有禅定基础的人，我们就会很清晰啊，我们可以自己的心就看到自己的心在起心动念。好，而且呢，我们得到禅定之后呢，可以跟别人聊天讲话，自己的内心很明显的就站着一动都不动，自己能够知道观察得到。所以这个慧心所呢，就是心的一份啊，反过来可以观察自己的内心在干什么，这个是慧心所，就是慧心所。我们的这个心，这个八个心王下面的作用呢，有五十一个心所，有五十一个心所作用，它有各种的作用。所以下面说呀，因此正念也能知道三业正的或者不正的，所以称为正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个正知力既然是慧心所的一部分，慧的作用它能够观察身口意的三业造作，那当然这个正知它也能够知道三业的正确不正确了啊，所以把这个功能称为正知。那这个正知是怎么来的呢？正知由正念而生，有正念就有正知，所以这个正念和正知啊，这两者呢，它是孪生兄弟啊，它经常要在一起的。但是这个正念啊，这个正知呢，必须是以正念为基础，这个它是观察这个正念有没有跑掉。 这个正念呢是由正知为保障，这个正念呢才会起作用，才会有效果。所以这里说有正念就有正知，如果说升起的正知力还没有达到，对于沉掉已生、未生、将生、传不了之的境界，纵然自己肯定的说从始至终修定多没有沉掉，多是正确的，实际情况啊也不一定如他本人所说。这段话大家注意的，如果对于自己所生的正知力量还没达到，你只有正念没有正知，好，而且呢对于成调已经升起来或者还没有升或将要升传不了之境界，这个纵然自己肯定说自己可以的，但实际情况不一定如他本人所说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本人既不认识昏沉调局的细微分别，在修定当中啊就是发现了沉调他也不一定传不知道，这就是缺少有力正知的原因。所以我们启明为什么要把这个分得这么细啊？这里告诉我们，你既然不认识这个昏昧怎么回事，沉默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调局里边的粗调局、细调局、中分调局，对这些如果没有细微分别，你既不认识也没有细微分别，那你纵然发现沉掉啊也不一定全部知道。为什么说不一定全部知道呢？落落于细微的沉默当中，它横相似场地，它也有场地一样的住分跟明分还有沉静分都有的，但是它就缺少了这个力量。这个时候你觉得自己挺好，实际上已经落落于气层当中去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呐、你既然不认识细微分别，你发现的沉掉啊也不一定全部知道，因为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呢它已经是非常这个粗的细微，这个沉分或者是这个昏昧了啊。所以说这个就缺少有力正知的原因。所以如果还没有正知力的升起，纵然长时间修持，仅是陷入微细沉掉当中虚度时间而已。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啊，说你这个正知力如果还没有升起，纵然长时间的修持在打坐，你这个情况只不过是陷入于微细的沉掉当中虚度光阴而已。所以这句话很重要，所以我们在修场地之前，你把这些非常重要的你这些这个理论啊这些理念啊你都要写出来。有行者在定中有时能了之，有时又不行，这些境况呢多是还没有达到圆满的正知力量的境界。我们这个学了这些之后，你才会明白，这个修禅定并不是你所想象的，这个觉得自己，哎呀，我这就是修禅定了。你看我们现在稍微一讲，你看里面就记到这个程度。好了，我们今天所讲的呢，还是讲到了这个修禅定修不上去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你落于昏昧当中，或者是落于这个沉默里边，或者是落于昏昧沉默里边，你都还不认识这个人昏昧沉默，所以你的这个禅定修不上去，也没办法开发智慧啊。我们对这些呢做了细分的解释，哪些是昏昧，哪些是沉默，沉默昏昧是怎么回事，而且你告诉我们在修禅定过程当中，等我们发现这个是昏沉或者是调局的时候呢，这个已经太晚了，这个已经失去了正知力了。正知力呢是让我们在昏昧跟 陈默还没有升起来的时候就发现他了，这个时候你的政治力培养出来。如果政治力还没培养出来，你打坐就是坐个十年一百年没用，才能起不上去，你也开悟不了啊。今天所讲的课程啊，如果你真正想修行，你真正想修禅定，这一段内容对我们来说是极为重要啊。好了，我们时间到了，下课。